我告诉你，约瑟是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之一。他真的太棒了。你知道，圣经对人会有很多描述，但并没有以粉饰的版本来呈现他们，而是显明了他们所有的问题。就像摩西杀了人，以为自己在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很生气，击打了磐石。你会看出，这就是他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。以利亚，他呼唤火从天降下，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，但后来他变得深陷骄傲之中，以致他逃离耶洗别，并求神杀了他。神挪走了他的事工，然后赐给了以利沙。大卫当然是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圣经展示了大卫许多积极的方面，但同时也展示了他的失败。他犯了通奸罪，然后是谋杀罪，试图掩盖他的通奸罪。所以，圣经一点也没有粉饰这些人物，反而呈现了他们所有的缺点和所有的失败。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好的和坏的东西，但约瑟是其中一个人物，仅有的两个人物之一。在圣经中，根据我的理解，只有两个人物从未被责备，那就是撒母耳和约瑟。撒母耳是一位非常敬虔的领袖，神以大能的方式使用了他。约瑟也从未被责备。有些不同意的人可能会说，哎，约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，他把自己抬高到弟兄们之上。正是他的自大给他带来了麻烦和接下来的一切。然后有些人解释说，约瑟当他的兄弟们来到埃及时，他对待他们非常严厉，这是他在向他们报复。这与神的话语的教导不一致。我认为有些人之所以提出这些想法，是因为他们这样做，他们按照自己会做什么来评断约瑟。假如他们像约瑟一样被恶待，他们只是把自己的性格强加给他。但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。事实上，圣经教导的是约瑟谦卑自己。我会给你看一些东西，相信会让你对约瑟的生命有所启示，能激发你，并真正帮助你。箴言第16章第18节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彼得前书第5章也说，我觉得大概在第5节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如果约瑟是这种骄傲被宠坏自大的孩子，很多人都把他的行为解释为这样，那我向你保证，他永远不会看到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提升。对此我会更详细的谈到，但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，约瑟是一个从未被责备的人。他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重大的失败。他对神的侍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让我先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0章中的一些经文，然后再看创世纪中记载的约瑟的故事，并以此来说明。你必须运用我们要讲的关于约瑟的这些事情，你必须将其应用到你的生活中。否则，谈论4000年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好处？除非它能影响今天的我们。你看，有很多人，他们是这样看待圣经的。他们读到这些会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嘿，我正在努力维持生计，我正在努力搞好人际关系。他们只是想到自己的处境说，发生在4000年前某人身上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吧，让我给你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0章中的这些经文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。第6节说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这些经文，特别是第6节和第11节，说到旧约中所记载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被记下来的，以便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学习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 使我们学会不发怨言，不发牢骚，不放纵情欲，不犯奸淫。你知道我是在爱中说这些，我不反对任何人，但是今天在收看的有些人，你犯了通奸罪，你发怨言，你发牢骚，你正在被毁坏，而你却不明白为什么。如果你愿意查考神的话语，看看哪些事情会行之有效，神会奖赏哪些事情，也看看哪些事情会让撒旦侵入人的生命并毁坏他们。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，你不必凡事都通过痛苦经历来学习。你们都知道我的生命，我一直超级蒙福，我八岁时就重生了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但我从未说过一句脏话，我从未喝过酒，我从未抽过烟，我过着分别的生活。我并不是说这能让我从神那里赢得什么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不想成为地狱里最好的罪人，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得救。所以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自我恭维，我是说之所以我没有陷入奸淫，陷入毒品上瘾，陷入吸毒，陷入叛逆，陷入这些状况，是因为我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研读神的话语，圣经警戒并教导了我这些事情，这就是研究这些人物的好处之一。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有所发现，并直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，这样我们就不必凡事通过痛苦经历来学习。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不记得有多大了，反正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记得读到了大卫的故事。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的内心非常的纯洁，他去迎战歌利亚，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，但随后他将目光从主身上移开，他与拔示巴陷入罪中，最后他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。正因如此，他的儿子暗嫩被另一个儿子亚沙龙杀害，亚沙龙也最终被杀，另一个儿子亚多尼亚被杀，他的一个女儿他玛被强奸。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，都是因为他让撒旦侵入了他的生命，侵入了他的家庭，借着他的罪，我透过大卫体验了人生。我从中学到不要这样做。我记得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就看到奸淫罪对大卫及其家庭所带来的破坏。我从中学到了，我不必通过痛苦经历来学习。我这么说不是要批评你们任何人，但你们收看的有些人，我向你们保证，就好像我再次在爱中这样说，听起来可能不太像，但我祷告你能继续听下去。但你就像一只鹅，你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一个新世界，就像你没有历史，你不知道其他人身上发生了什么。你走出去，你必须自己学习。成为毒品成瘾者是错的，成为酗酒者是错的，成为通奸者是错的，你只是去放纵自己。然后只有在你经历了所有这些痛苦和这些挣扎之后，你才回过头来说，嘿，我不应该那样做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可以回到神的话语，以别人的代价学到这些东西。你知道我经常说，你可以通过痛苦经历学习东西，我当然也有，但还有更好的方法。你知道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吗？我经常说，那就是恩典圣经学院，因为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些导师加起来超过了1000年的施工经验，我们见证了我们所有的好与坏，再跟你们分享。这样赞美神，你就不必通过艰难的方式来学习，就像我们一些人所经历的那样。所以我说了这么多都作为引言，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这些人物很重要。再说一遍，按照我的意见，我很喜欢约瑟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如果你愿意听完整个系列，这可能会成为你的转折点。你们许多人都想知道，上帝，我如何从此地到达我该去之地？天啊，约瑟不到24小时，就从坑里进到了宫殿。但在这个转变发生之前，有个历时13年的酝酿期。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，能应用于你和我，可以省去你很多的痛苦。这实际上是对很多人祷告的回应。如果你能领受的话，我真的如此相信。总之，所有这些都是引言。约瑟的故事始于创世纪第37章。第二节说，雅各的后代如下。雅各是约瑟的父亲。雅各与天使摔跤。 天使将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，所以雅各被称为雅各和以色列。但创世纪三十七章二节说，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十七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。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庇拉、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雅各实际上有四个妻子，他娶了拉结做他的妻子。我没有时间再回去分享整个故事，但他最终娶了拉结和他的姐姐利亚，然后他们俩又都有婢女庇拉和西帕，所以雅各最终有了四个妻子和十二个孩子。约瑟是他十二个孩子中的第十一个，他有一个弟弟名叫便雅敏，这将在这个故事中占据重要地位。你需要记住这一点，还要记住第二节所说的，这些事情发生时约瑟十七岁。当我们浏览他的故事时，这一点将变得非常重要，因为当约瑟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这是在第二节，接着第三节说，以色列或者雅各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再说一次，如果你回到雅各或以色列的故事，他娶了拉结，拉结是他最爱的妻子，他是他真正爱着想娶的人，但他最后被岳父欺骗了，岳父竟然把姐姐利亚给了他，而雅各不喜欢利亚。正因如此，神使拉结不能生育，他一开始没有孩子，而利亚有四个儿子。最后拉结把他的婢女给了雅各，要从他得孩子。总之他最终生了两个儿子，其中一个是约瑟，另一个是便雅敏。而因为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生的长子，雅各爱约瑟超过其他孩子，并且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儿子。经文这么说，所以第三节说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接着第四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我在引言中非常简短地提到过这个，但有些人把约瑟解读为只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到处去炫耀。他的父亲爱他超过了其他的弟兄，并且他们认为他为自己招来了所有的批评。但这里说的是以色列或雅各为他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。这就将他们对约瑟的仇恨与雅各所做的事联系起来。这里有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一个教训。你知道吗？父母不应该喜欢一个孩子胜过另一个孩子，无论一个孩子是否比另一个孩子更漂亮，比另一个更有才华，比另一个更听话或其他什么。嘿，我相信雅各是有责任的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哥哥们恨他。你知道，圣经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中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在何处就有动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当你嫉妒另一个人时，就会为魔鬼想在你生命中做的任何事打开一扇门。所以，这些哥哥们对约瑟的羡慕和嫉妒，我不相信是约瑟造成的。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在这种处境下，任何人能归咎于约瑟的最坏情况，也就是不成熟。也许如果他能像本应该的那样成熟，也许他可以用某种方式冲淡他父亲给他的特别关注和爱，还有那件彩衣。他也许可以减轻他们对他的拒绝，也未可知。但这是你所能归咎于他的最坏之事了，因为他可能没有像本应该的那样成熟。但事实是，正是他父亲对他的偏爱，让他陷入了跟哥哥们的这种境地，他们也因此而恨他。然后第五节说，约瑟做了一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我再说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这样做是要揭他们的伤疤，并且以某种方式贬低他们。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17岁孩子的天真。神赐下这个梦，而这个梦是关于约瑟被提升的，提升到一个程度，连他的哥哥们都来向他跪拜。我不相信他这么说是为了贬低他们，他只是很兴奋。再次，你可能会说，如果他更成熟点，他可能会预料到他们会拒绝，可能会让他保守这个秘密。知道吗？我有一个朋友，我不会透露细节，不会告诉你他是谁，但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总会大肆宣扬他的意向，他会说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，而大部分都没有实现。我有朋友，共同的朋友来找我，他们会说，你得告诉这个人，因为他有时会和我一起服侍，你需要叫他安静下来，不要说这些。如果他相信这些事情，他自己相信就好，但不要在人们面前说出来，他们试图让我去限制他。我说，你可能还不明白，我说，这个人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我坐在这里，并以某种方式让他改变，不再分享他的意向，不再大胆地表达，那将违背他的个性。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。他这样做并不一定是为了抬高自己，他只是个兴奋的家伙。他总是说这些事情，有时他还会夸大和修饰。他现在已经离世归主了，而他所说的有些事情并没有实现。但你不可能让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。我相信约瑟在这里只是很兴奋，因为神刚向他显明了一些事情，他就泄露出去了。我再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归咎于他最坏的事，我认为也就是不成熟。也许事后看来，他应该把他的牌藏得更紧一点，不要跟其他人亮出来。但我并不认为你可以为此而责怪他。于是第六节说，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这里所说的是，约瑟将被提升到他哥哥们之上，而他们会向他下拜。他们就是这么理解的。在第八节中说，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所以你可以从哥哥们的反应中看出，这个梦的解释非常清楚，约瑟将高过他的哥哥们。实际上有一天他的哥哥们会来向他下拜。这个梦又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重复了一遍，但在第九节中说，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你知道，在创世纪第41章第32节中，当时约瑟站在法老面前，正在为他解梦。约瑟这样说，他说，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所以出于约瑟自己的口，后来当他在圣灵的启示下说话时，他说，当一个梦两次重复时，换言之，两个不同的梦都阐明同一件事，这意味着梦已被立定，并且会速速成就，无法被更改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披萨梦，毫无意义，没有任何含义。但神会透过梦来说话，神会透过梦对我说话，一直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连续一周神都没在梦中向我启示什么，那是不寻常的，我一直都会做梦。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但今天神仍然通过梦来说话。但很多时候神会让你看到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，目的是为了改变它，也许是作为警告，以便你可以采取规避措施之类的。这种情况就发生在41章中的法老身上，一会儿我们会看到。而一旦有梦进来，同样的点，同样的同一件事借着梦被阐明，且被重复。约瑟说，这意味着他不能更改。所以在这里约瑟做了两个梦，基本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即他将被高举到他的哥哥们之上。因为他被重复了，就意味着不能更改，一定会发生。 圣经在下一节第十节中继续说，他将其告诉了他的父亲，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，雅各明白这个梦的意思，那意味着约瑟将被提升。雅各和约瑟的母亲就是月亮和星星，是太阳和月亮，然后那十一颗星星是他的十一个兄弟，都会来向他下拜，而他的父亲为此责备了他。然后在十一节说，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，尽管他的父亲责备了他，基本上是说你这么做太自大了，他却把这话存在心里，他把这些话记在心里。你知道，对玛利亚也有同样的描述，他责备了耶稣，因为消失了三天，跟圣殿里的长老们说话，他基本算是责备了他，说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经文说，他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，他在心里思想这些话，他可能还不明白，但他会去思考。我认为雅各身上发生的事也是同样，所以总之这非常重要，我们才刚刚开始，我会更加详细地谈到这些，但我要说的是，这两个梦对于约瑟的故事至关重要。有可能神没有在你夜间的梦中向你显明他对你生命的旨意，但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，神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显明了一些事情，他这样做是为了预备你，因为在神向你显明他对你生命的使命是什么，到你看到他实现之间将会有很长的时间，也一定会有反对，一定会有反对，也会出现问题。如果你不持守神已经给你的异梦，我向你保证，那会让事情变得很糟很糟，所以这非常重要。我今天没时间了，但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将从这里开始，我会开始跟你分享拥有异梦是多么的重要。无论是在夜间的异梦，还是当你眼睛睁开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神为你所预备的，你需要对神给你的人生使命有意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意向，你将会遇到很多不必要的问题。